好，弟兄姊妹，我们重新来到主面前，把我们的查经献在主面前。好，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刚才我们所分享的这些信息，主啊，但愿你自己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学习主你的话，不是单单的增加我们的知识，乃是愿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对你的恩典，对今天这个世界，对你的救赎计划有所认识，主啊，好使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能够靠你站立的稳，主啊，正如你经上所应许我们的，使我们能够跟随你，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主啊，我们接下来把我们的圣经的学习都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使我们在这些话语当中得着滋养，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你也保守以色列，主啊，使他在今天的见证能够引起更多世上的人看见。主啊，一方面我们已经归你的人，我们归荣耀给你，信心更加坚定。那些尚未归你的人，他们也认识到唯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你所启示的圣经才是独一的真理，主啊，愿认识你的知识如同水充满海洋一样，能够充满到今天这个世界。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交托，主啊，我们一切的软弱疲惫，主啊，求你加力量。谢谢主，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Amen. Amen.
Amen.
好，感谢主啊！这个，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咱们的哥罗西书。现在我们进行到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啊。在前边呢，我们虽然速度进行了稍微慢了一点点哈，但是我觉得，因为这里边的信息它的重要性啊。就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需要的，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认透了啊。所以当第一章里边，保罗把这个福音的内容啊核心再一次强调出来，然后使徒保罗也把他自己的这个职分啊，然后呢他的工作就是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啊。并且呢，这个要把人啊完完全全的，为要把人啊能够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来啊，所以从他的工作啊，他的目的啊就非常清楚了。那么翻过头来呢，保罗也把他为哥罗西啊这个教会所产生的担心。这非常有可能啊，就是，当时这个以巴弗啊，或者说是有其他的从这些地方来的人到保罗那里去，把这些，非使徒建立的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呢，就向保罗提出来。那么显然，在哥罗西的教会里边呢，就面对着两个。对教会的冲击。那么，因为这些原本教会里边的人，他就是从世俗里边走出来的，啊，他就可能受到这两种思想的冲击。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当时的希腊或者罗马，啊，这个文化的影响，对吧？那么，当然这是偶像多神的崇拜啊，这是在他们没有归主之前的时候。本来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四散到各地去啊，因为这个哥罗西这个地方呢，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稍微中心偏西南一点点啊，那么这里呢，曾经就是当时的时候啊，有很多就是在战争逃难的这些逃出来的这些犹太人啊， 人口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哈，这个地方。所以呢，就是他们的这些各种理论啊，就很难免的影响到教会。那么同时呢，就是因为哥罗西啊，它是一个曾经非常辉煌的城市。那么在保罗写哥罗西书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呢，它已经逐渐的走向没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所谓的世俗的小学啊，各种的玄学，都会在这个环境里边啊，这个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国之将亡啊，必出妖孽"，就是在这种衰亡的过程当中的文化啊，往往就是人容易进入一种这个玄学的这种文化思维里边去啊，所以呢，保罗就把这些东西呢，归结为世俗的小学，啊，世俗的小学，或者说是这个人的理学，啊，或者说是呢那些，不可尝、不可拿、不可摸啊，像犹太人这种，在肉体里边的这些条例啊。行割礼啊等等这些的东西啊，都可能对当地的教会呢产生冲击。那么保罗呢就试图把这个借着这个书信啊，把这个哥林多受到这些冲击的这些信徒呢，让他们在真道上重新归到福音的核心里边来，那就是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啊，对他的信仰，对他的认识。对他的经历，对他的盼望，从他而得来的生命和真理，那么这个呢，就是福音的核心。所以，当保罗把这个从信息上啊，从这个信息的角度，从这个真理的角度，把福音的核心介绍完了以后，他自己的使命目标介绍完了以后呢，就开始具体的。来提醒和指导，这些受到这些思想冲击的，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这里到了第六节，二章第六节啊，说你们既然领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边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那么，在这句经文里边呢，它的关键的地方是生根建造，啊，遵他而行是生根建造的一个基础，是吧？然后信心坚固是信这个生根建造的，他那个心理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需要的一种心理状态，啊，然后呢，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啊，感谢的心。增长，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后啊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心态、一种态度，是吧？对神越来越认识，生命越来越成熟，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越来越感恩了，那，然后下边就提出来了，这是这个既然领受了，就应该这样做，是吧？既然我们已经这个接受了前边就提到的。爱子啊，我们已经在爱子的国里了，那我们理所当然就应该，有这种的表现的啊。然后到了第八节呢，他就说了，你们要谨慎，啊，要谨慎。保罗圣经啊，当然有，但是呢，不太常提到，就是说你们可以放心，啊，你们不用谨慎，不用小心，你们。放心大胆，这个就行了啊，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是要放心，因为全能的主是我们的神，我们有啥不放心的呢？是吧？但是不放心不等于要这个放心啊，放心不等于不小心呢，是吧？所以神要让我们谨慎，然后就恐怕啊，恐怕就担心，是吧？这个在基督里还会担心吗？啊，这个 在教会传统的历史当中啊，有一个理论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在这种理论里边呢，往往就会产生出对于谨慎和恐怕的一种放松，对吧？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嘛，对吧？而且在这个理论里边呢，有一个叫做"不可抗拒的救恩"啊，就是说神要拯救你，你是逃不掉的。啊，你怎么地你也逃不掉啊！但愿这个真理是真的，但愿这个说法是真的啊！我不敢说是真理啊，因为这是一种，一个神学支系里边啊，他们的思想。所以呢，要，圣经所提示的啊，就是我们要谨慎啊，我们要谨慎。今天我们更要谨慎，因为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呢。咱们前半部分啊，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就是这个属灵征战已经白热化了，是吧？我们曾经以为正确的东西，现在看看可能都错了，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更加的谨慎了。那么原因呢，就是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啊，虚空的妄言。不是照着基督，啊，不是照着基督，乃是照着人间的传统啊。这个遗传不是指的我们生物啊，这个遗传学的遗传啊，这是指的这个信仰、宗教、信仰啊、宗教等等文化里边的这种传统，照着人间的传统和世上的小学啊，然后把你们掳去。好，弟兄姊妹，什么叫掳去？什么叫掳去？一个被掳去的，表示什么意思？在第
离
一
开
章，
上帝，
啊，
离开上帝，被
哎，
掳。
哎，所以在第一章这个。第12节到第13节、14节啊，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感谢父，叫我们又感谢父啊，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中，同得基业，是吧？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啊，我们在爱子里，罪得这个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在这个整个前后的这个里边呢，最关键的核心就是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那么这里说掳去表示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哈马斯绑架以色列人质，以色列人质去了哪里？成了哈马斯的奴隶吗？
去了哈马斯那边，
哎，去了哈马斯那边了，
对，被掳的地方。
哎，他就被掳去了，是吧？那么表示说他已经不在自己的阵营里边了，他已经不在以色列了，他被对方已经掳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理论啊，就在告诉我们，你不会被掳去的，不会被掳去，你放心啊，你迁到基督的国度，基督的国度里边了，就永远不会。丢掉了啊！因为耶稣说了，是吧？父给我的，我一个也不丢失。那么圣经是矛盾的吗？其实不是的。所以父所赐给耶稣的，耶稣一个也不丢。他不丢，不等于我们不拒绝他，对吧？为什么我们会被掳去？是怎么被掳去的？是因为这一些理论啊，这一些理论奴化了、败坏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从思想里边拒绝了基督的福音，甚至于可能是在宗教里边还觉得自己挺好，不知不觉的时候已经被这些理论所改变了。那么，当改变了以后，我们就等于被制造这种理论的 借着这种理论，把我们从基督的国里给掳走了，掳掠了。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它与我们的身体所在无关，而是我们的内心的所属关系。所以这里要谨慎的，不是指的我们的身体，在哪个国里，而是指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指的我们的内心的信仰状态，对吧？我们是不是还保持在我们与主的关系里？这个就像一个丈夫，他娶了妻，对吧？他不会丢弃他的妻子的，对吧？他会与他的妻子坚持到底。但是这个并不等于说他的妻子就不背叛他。对吧？这个妻子不主动的离开他，是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是吧？所以主耶稣强调了他那一面，对吧？他不会丢弃我们的。那么，但是呢，这个不等于人不去拒绝上帝，人不去这个从人的这方面啊，来主动的离开。神的同在，所以呢，这件事情啊，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核心其实就是在这里，就是恐怕这个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啊？就担心是吧？这个教会里边啊，恐怕有一些人啊就被这个人的理学啊，理学其实原文里边用了哪个字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 philosophy 就是咱们今天通常翻译成哲学，对吧？啊，这个希腊语里边这个 philosophy 就是哲学，所以这个弟兄姊妹，哲学恐怕有人用它的。哲学，啊，这里用了理学翻译成，那时候可能还中文啊，还不大用哲学这个字吧，不知道啊。用这个人的 philosophy 是吧？人的哲学思想。所以刚才咱们分享的就是启蒙的哲学思想，啊，他们来解释人的这个社会啊，他们提出来人的盼望。啊，人类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吧？他来解释，所以这个呢，为什么提到这个 philosophy 啊？这个，因为当时希腊哲学是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的，是吧？所以呢，一直影响到今天啊，还在影响，对吧？恐怕这个东西啊，会把我们从基督的救恩里边，从基督的国度里边，把我们。又掳走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恐怕用他的哲学。弟兄姊妹，针对这个字啊，针对今天的哲学有什么分享，有什么感动和补充吗？所以这个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啊。这些东西真是不知不觉的里边，它就会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么，空虚的啊，就是没有实际真正的东西啊的妄言啊，这个妄言，什么叫妄言啊？就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猜测或者一种，比方说进化论，是吧？这是一种空虚的妄言，是吧？这个人就是说一些没有凭据、空口无凭的这个胡说八道，是吧？然后关键的问题就是不是照着基督，不是照着基督，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判断啊。一个理论啊，一个 制度或者一个说法，它的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照着基督啊，照着神的心意，还是按照人的哲学，按照人的想象，是吧？照着人的传统啊，照着世上的小学啊，这个传统啊，就是 tradition 啊，这个。然后呢，这个小学啊，就是基础的东西，知道这个 element 是吧？是很基本的东西，是吧？所以世界上这些很低级的东西，是吧？这不是按照基督，是按照这些东西。然后呢，录取了，啊，把人就录取了。这个是当时的各罗西的教会要谨慎的，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要在神面前特别特别的谨慎，因为今天人类的哲学啊，这个各种哲学家是吧？这个启蒙哲学家是吧？各种哲学家，然后呢，这些没有依据的，但是往往戴上一个权威帽子的这种胡说八道、妄言啊，胡说八道。然后就是，或者说是按照传统啊，咱们中国人也常常说到，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啊，怎么回事儿，对吧？西方人常常就是用这个希腊哲学啊，怎么回事儿啊，这个。罗马的管理啊，怎么回事？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里面啊，我们就偏离了基督，然后这个呢，会把我们掳去。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啊，这个我们仍然要谨慎啊，恐怕这些事情要发生。下边接着说。大家如果有问题啊，或者说是有补充，请大家不必这个就直接提出来就好了啊，这个直接发问，或者说是你打断我没有问题的啊。说因为神一切本性的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这个你们也是，或者是我们啊，也是在他里边得了丰盛，啊，他是一切这个各样执政掌权者的首领。那么这些文字读起来呢，并不那么容易来理解啊。那么神一切神本性的啊，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啊，神本性的一切的这个丰盛。那么，什么叫做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呢？也就是说，神的本性啊，他丰富一切的丰盛，那是我们用眼看不见的，这个是看不见的。那么，我们怎么了解神的丰盛到底咋回事儿啊？是吧？这里去说呢，有形就是非常具体的住在基督里，也就是说，就像前面所说的啊，这个基督是他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得见，是吧？所以上一第一章第15节那里啊，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对吧？那么这个呢，就跟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样的，对吧？因为他是看不见之神的像，那么神的本性是看不见的，那怎么理解啊？所以耶稣就在他的肉身上，把这一切的本性，比方说神的爱，是吧？我们看不见爱，但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他的行动，就知道哦。原来神的爱是 这么回事儿，对吧？这个，所以圣经上说，我们本不知道何为爱啊，就是当我们的基督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去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什么叫做圣洁？看不见，对吧？但是透过耶稣的一生，哦，我们了解了圣洁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是吧？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边，他把神的本性给彰显出来了，啊，所以他是永生，是这个，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也就是说，他把他这个影像出来，啊，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是在他的肉身当中活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要照着他，而不是照着世界上的人，他们在那里，所谓的哲学啊，就是这个我给他起个外号啊，叫做胡思乱想学，对吧？他们根据自己的想法就胡思乱想，对吧？当然，这些胡思乱想的哲学家们很聪明，对吧？他们会想的比一般的人更多，结果很多人呢就认为他们所想的就是正确的。其实怎么可能他们想的是正确的呢？他们不过和我们是一样的人啊，对吧？不过他们稍微聪明一点，他们想到的东西可能我们没想到，但是怎么能证明他们想到的东西就是对的呢？对吧？所以真理只能来自真理的本体，而不来自任何胡思乱想的人，对吧？所以人的思想如果不被这个造物者的真道所这个规范啊，所引导，所臣服在这个权威之下的时候，他是不可能有真理的光在他的心里的。所以人间的这些哲学啊，看看他们怎么思想，提出什么问题就好了啊。他们这些结论根本没有什么这个实质性的价值，对吧？只有上帝的启示才是真正我们必须。这个不是可有可无啊，是必须要去学习的。这个就好像有些人啊，他们观察怎么开车，他们怎么样啊，这些有参考的价值，不是没有。但是呢，交通规则才是一个司机要好好照着去学习和遵守的，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权威。那些东西，他们的悟出来的，他们体会的那个都不作为最终权威性的依据。所以有了真理，对吧？其他的那些东西可做参考，对吧？可以成为一个提醒，但是不能成为依据。所以呢，我们也是在他里面啊得了同样的生命，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圣经说啊，主耶稣说的，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这个我们生命里边一切美好的东西，圣经上说别看错了，这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赏赐给我们的，所以这是我们一切在耶稣基督里啊，才是我们一切丰盛的来源啊。我们的生命要丰盛起来吗？那从哪里得丰盛呢？是在耶稣基督里啊，耶稣基督里把这个丰盛供养给我们。啊，他也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执政掌权者呢，我们常常以为说，这个就是地上的这些当官的人，政治里边的这些人物啊，其实不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就是这个有这个独立位格的，啊，有独立位格的存在，啊。比方说，天使，他是有独立位格的。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元首，人类是有独立位格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那么，某一些动物也有更低级的位格，神也是他们的元首。这个，所以主耶稣啊，他就是我们这些，有独立位格的生命， 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头，他是我们的这个最终结的那一位。所以执政掌权的啊，就是你自己可以为你自己的生命做主的这些，而不是指的世界上那些那些官员。啊，这个我们把它要搞懂。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人类，啊，一切能够自主掌权自己生命的，做判断啊，做分析，有取舍权柄啊，这样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元首。那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主权里顺服他，啊，这个就好像每一个司机他都是有独立自己的主权的，对吗？你开多快都是你来做决定，你怎么开，你司机做决定。但是，交通局是一切司机的元首，是吧？所以你不遵守它，你乱用你自己的这个执政掌权的权柄，那你就要这个可能就会出事儿，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作为有独立人格有。这个自由意志，啊，有，决定自己生命是这个生活方式的权柄，啊，我们要认定他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我们要顺服他，是在我们的独立的自由意志里边去顺服他。好，有问题吗？说你们在他里面，就是我们在他里面，啊，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割礼，是神当年与亚伯拉罕立约留下的这个立约的标志。有人解释啊，割礼呢，就是代表着，把。就我的情欲从我们的生命里边割去的意思，我们不能否定啊，它有这层的意思，但是圣经里边没有直接的说明，它是具有这方面的意思的，这个，但是这个割礼呢，它重点的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就是在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男丁当中，啊，这个男丁当中要有一个人，他要使地上的万族都因他来得福。所以神祝福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啊，要在他的后裔当中兴起这个人来。所以呢，救主。一定是出于在受割礼的这些人当中，所以我们的主也是生下来第八天去行割礼。所以，但这里又说呢，我们在他那里边受的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那不是人手所行的，难道还是神，这个把我们行了割礼吗？啊，当然不是的。那么。下边就说了啊，这个，他是借着洗礼啊，是我们既受洗啊，与他一同埋葬啊，也就与他一同复活啊，都是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那么。这里所说的非人手所行的割礼，指的就是我们的受洗，信而受洗，这个受洗，对吧？这个，那么这个受洗呢，是真的能够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像当年的与神立过约的那个割礼，那个割礼呢，其实，肉体上割掉一块。并不能真的把我们的情欲割掉，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受洗归入他，啊，归入他干什么呢？就是与他一同死，一同埋葬。 所以这个肉体的情欲啊，它不是靠着修行啊，不是靠着，而是靠着在基督里复活的生命，然后呢，把救我的生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它不是一个救我修行的结果，而是钉死自我，让基督的新我在我们的里面长大成熟。它是通过这种方式啊，这个洗礼所表达的就是我们愿意向往事告别啊，从今以后，对吧？我们是与主所立过约的人了。那么立的这个约是什么呢？所以这个洗也表示洁净，对吧？同时呢，我们进到水里面去的时候，表示救我死了埋葬了，然后从水中出来的时候，表示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啊，我们就有了重生得救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啊在基督里边所领受的，啊，非这个人手所做的这一个与神立约的形式。那么，既然我们是已经受洗了，与他救我，已经与他一同埋葬。啊，这个新我已经与他一同复活啊，这个都是，这个因信啊，那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的神啊，或者说因信神啊，这个信所起到的所谓的功用啊，不是神的功用，是信的功用啊，就是我们这个神是信的对象啊，功用就是这个信它所要起的作用。对吧？都是因为我们这个信神所起到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把这经文呢，把它弄明白了啊。这个我相信对我们的生命会有很大的帮助哈。说你们从前在过犯中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啊，就死掉了。那就是因为我们犯罪，啊，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没有真理，没有与神的立约，是吧？不管是我们的这个肉体也好，还是怎么样啊，过去就是这种状态。然后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受难复活啊，他恩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啊，这就。到了我们啊，前面讲到基督啊，现在强调我们了。那在信仰当中，我们被迁到基督爱子，这个神爱子的国里啊，我们的这个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啊，这怎么回事儿？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常常并不那么准确啊，常常有点模糊啊，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啊，他赦免了我们的过犯，对吗？这里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字是什么？
一切。
哎，医者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的修行，我们的这个好坏，往往是相对的。但是神的赦免啊，他的恩典是绝对的，是全部的啊，所以没有留下一样过犯。神不能被赦免的，我们说，人类在耶稣基督里只有一样罪是不能被赦免的，亵渎圣灵和不信是同一个罪，也就是说，圣灵是为基督做见证，让我们为义、为罪、为审判，这个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我们不领受圣灵的启示，当我们不领受，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谦卑认罪悔改归向他。那么就是亵渎圣灵，啊，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边被我们亵渎了，啊，也就是说我们无所谓，我们不理他，我们不在乎，我们抗拒他，啊，就是亵渎圣灵。那么亵渎圣灵和不信，他亵渎圣灵了，你就信不来了，知道吧？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啊，就像你不吃饭，啊，和饿死是同一回事儿，是吧？你不吃饭，到了最后呢，就饿死。对吧？饿死为什么？因为不吃饭，所以亵渎圣灵就是饥饿，对吧？然后呢，不信就是 饿死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只有这个罪是不能被赦免的，其他的过犯都是可以被赦免的。所以，因为罪被赦免了，所以呢，就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啊，死，原来是死的吗？在肉体当中死了吗？啊，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当中，也就是说未与神立过约的这个肉体当中，啊，我们死了。但是，神已经把我们死因把它去掉了，原因啊，原因是什么？就是罪嘛。所以这个私欲怀胎，啊，这个生出罪，罪做成了，罪即长成啊，就生出死，啊，所以这个过犯导致我们的死亡。现在死亡的原因解决了，就是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必须是一切，因为有一点也不行，是吧？这个，所以有罪与无罪是绝对的。然后大罪与小罪是相对的，所有有罪的都是要面对罪恶所带来的结果，那就是灵性上的死亡，啊，所以现在呢，神把我们一切的过犯都赦免了，因着什么呢？因着信，那从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之神的那个作用。下边就更要引起我们注意了啊。然后又涂抹了那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这一个怎么说呢？它的这个就是原来的用语啊，和我们今天的翻译上呢，就有一点点这个不大好理解的哈。他说涂抹了那写在律法上有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这个字句，这到底指的是什么？然后把它撤去，这个它就是指的字句，对吧？啊，我们来看一下原文啊。这个字呢，是表示借据、记录，英文的翻译成 handwriting，是吧？中文就把它翻译成字句了。那么弟兄姊妹认为这个字句指的是什么？大家都在是吧？
罪行罪在，是不是啊？
哎，就是所有依据律法记录在案的，我们的在律法上的亏欠，就是我们的罪，一条一条的罪，把它这个就是这个字句啊，这个字句就是一个借据、欠债、记录，是吧？什么呢？就是。有碍于我们的，有碍于我们什么？有碍于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一些攻击我们的，那么根据什么呢？就是律法，对吧？他不是涂掉了律法，是依据律法记录下来的，我们曾经犯过的那些这个罪的记录。对吧？那么这个就像我们在神面前欠了罪债所写的那些记录下来的那些欠条一样的，对吧？然后呢，就把它撤去了。啊，从我们的就像我们曾经有的档案，对吧？把我们的档案给烧了，啊，给找出来了，记录我们不好的那些东西，然后呢，把它钉在了十字架上。也就是主耶稣在他的祭坛上的牺牲，使这一切正像，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 神让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被钉死，就使我们这一些罪债就被涂抹，啊，先是涂抹了，啊，然后呢，涂抹了还不够，还要把它找出来，然后呢，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把它叫让我们的神的儿子，我们的赎罪祭为我们去担了。所以弟兄姊妹想一想啊，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所做的这一切是何等的彻底啊！所以这里所强调的一切，所强调的是把这些字句都撤去了，然后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要给我们的信心带来何等的肯定，是吧？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可以何等的坦然，是可以何等的释放。这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放纵，而是让我们来感恩啊，因为感谢的心就增长了。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显给众人看，是吧？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个执政的、掌权的，就是那一些我们说有独立位格的生命。啊，有独立就是指的人，啊，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做决定，信还是不信，那么这些人，那么用什么掳来呢？就是用基督的福音。啊，把我们从世界上被撒旦掳去的，再掳回来，然后是仗着十字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的牺牲，就是他为我们所付上的赎价，使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就得胜了。那么，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啊，要把这个事情要见证，要显明出来。所以这是上半节了啊，然后呢，就是不拘在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这就指的什么？犹太人的东西了啊，律法主义的东西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对吧？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资格来论断啊。他们论断什么意思呢？论断不是指的，我们去研究去分辨是非，论断是那些人站在他们自己不应该站在的审判者的角度，因为他不可能不可以来审判我们的，只有神，对吧？所以人没有资格去审判另外一个人的，所以他们以为他们懂，他们站在这个可能是神学，可能是教会传统等等的，犹太人啊，这个站在一种审判的位置、权威的认识上啊，然后他来判断我们是不是做得好啊，是吧？我们没有守安息日了，或者我们节期饮食，我们吃了猪肉了，所以我们就犯律法，我们就得罪神，我们就犯罪了，就要死了啊！我们不被他论断，他不具备审判的权威性，是吧？所以我们既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了这样的释放，已经把我们的过犯彻底撤去了，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涂抹没有了。那么我们就不再接受这些人对我们的论断，啊，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基督形体乃是基督本身是基督，它是来预表啊，像这些节气啊、月朔啊、安息日啊，这个诸般的饮食啊，是吧？这个都是来预表基督的，对吧？旧约这些这个宗教的条例，是吧？这个会幕里边的条例，献祭节期的这些条例。他们归结就是要指向基督，基督已经来了，那个东西就兑现了，就没有用了，对吧？所以呢，我们通常去一个地方，我们不熟悉道路的时候，我们要打开现在啊，就打开 GPS 在引路，对吧？既然我们已经到那个地方了，我们还开着那个 GPS 吗？啊，这没必要了，是吧？已经到了嘛，对吧？所以它就可以关掉了。所以说， 这一切都是为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里。既然已经到了基督了，这些东西还需要吗？就不需要了，是吧？然后，不可第18节啊，因他们故意的谦虚，啊，谦卑啊，就觉得他们故意好像把自己放低，是吧？甚至于去敬拜天使，然后就夺去你们的奖赏，啊，这等人是拘泥他们所看见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啊，你看他们讲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人的经验，人的从这个东西里边出来的，可看见的这些东西，看起来挺合理，因为那是人编造出来的东西。神的东西我们不一定都懂，因为那是神的东西，里边有很多奥秘，是我们不一定明白的。但是我们不明白，不等于，这个东西是错的，是吧？他们都能够说清楚，证明那个是他。所提人提出来的，对吧？然后呢，就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弟兄姊妹，这些人是谦卑还是自大？
是。
哎，那为什么又说这人故意谦卑呢？谦虚，
无
对吧？
辜，
这两个看矛盾吗？
他是无辜，不是故意，
啊，
无辜的自高自大。
啊，这时候不可让人因着他的故意谦
啊，
虚，
对，这边是故意
啊，
的。
故意谦虚，然
嗯，
后无故的自高自大，
对，
是吧？其
嗯。
实他的谦虚也是自大的一个部分，自己表示自己谦卑，实际上他是骄傲，他觉得你看我比你谦卑吧，我认为我表现的我比你谦卑。这是一种谦卑还是骄傲呢？其实很反合，对吗？很吊诡。这个，对，所以他不是真的谦卑，是故意的表现出来的那种谦卑是假的，是吧？其实他是骄傲自大的，是吧？那么无故就是他没有理由骄傲自大的，可是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啊，做了这些东西，他就觉得他自己了不起了。其实是无故的，是没有依据的，啊，不值得骄傲的东西，他们也骄傲了，是吧？关键的问题是不持定元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是从基督来的，是从他自己的里边东西出来的，啊，然后我们这些呢，是整个教会全身啊，既靠着他得以联络，是吧？就因着神得以这个长大、长进。大德掌心啊，这个是我们要遵守的东西，而不是那些人传来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持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在他里边，在他的真道上，在他的生命里，钉死救我，使生命生根建造，这是我们要走的道路。所以，这里边呢，强调的是 to be 啊，而不是要做到什么东西。好，时间关系啊，这个我们就停到第19节。虽然我们讲的稍微慢啊，比较细，但是其实这里边还有很多东西啊，我们没有这个那么深入的去挖掘。那么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在平日的灵修生活当中呢，我们就好好的这个让主的灵来带领我们，我们把它吃得透透的，然后。对我们的每日的生活啊，生命的建造，这个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成为我们的滋养。好，今天我们就停到这儿了。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啊，你的兄，
好，
那个，好，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低头同心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的祷告。敬爱的圣天父，与我们同在，永在。爱我们的恩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扬你。愿主常和我们弟兄姐妹同在，赐下属天的智慧来看待世上的一切，使我们警醒， 不和世俗为伍，因为神教导我们，爱世俗就是与神为敌，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这样也就不会被世上的各种出现的新的巴比塔所带走。所以，我们不断地在学习神的话语中获得灵粮、喂养、成长，满有基督身量的圣徒。天父，今天我们部分弟兄姐妹奉圣灵的感召，来到学习你话语的查经团体里。在你仆人牧师弟兄的带领下，继续学习保罗的书信《哥罗西书》第二章。保罗在书信中也谈到，传道要全备，把人引到主面前。保罗当初他是很担心，教会从世俗里好多世俗的东西带进教会，尤其是希腊和其他一些文化背景的人，把拜多神的崇拜影响真正的真道的传播，防止徒有虚假的宗教仪式，而走偏以基督为主的正道。他强调了耶稣基督才是全能全备的神，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巩固我们的信心，感谢的心也就增长了。要防备虚空的妄言，被世俗的认可、观念、哲学所掳去，不照着神的旨意而行。又回到了罪恶的世界里。从旧约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要谨防和警醒，是走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的区别。神的本性是圣洁、荣耀的，所以信徒必须住在基督里，灵力合一。主是我们教会的元首，他的地天地的王，拯救我们的主，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归主以后，受基督的洗礼，圣灵进驻到我们生命里，成了我们万事的指引和帮助，在灵里相互合一，也是以后进入天国的标记。神因我们的信靠，免去了我们的一切过犯，使我们和神的关系恢复了，成了有灵的永生的生命。哈利路亚！感谢主的大恩。所以信徒要顺服圣灵的帮助及教导，成长满有基督身量的新人，在世上做荣耀主的人。荣耀归于主。今天的查经学习暂到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